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八章31-38节。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31-38节。请听我来宣读上帝的话语。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他是复活得胜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盼望着将来和他一同复活得荣耀。耶稣基督不仅是复活荣耀的主，同时我们不要忘了，他也是受苦的人子。耶稣是先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31-38节里面讲到，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也要走同样的十字架道路，为主受苦，舍己跟随主。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会一起来看两点：第一，受苦的主；第二，舍己的十字架道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受苦的主。从马可福音八章31节开始，耶稣渐渐从加利利的服事转移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走去。马可福音八章31节，耶稣第一次开始预言自己要受苦受死了。耶稣想让门徒知道自己是受苦的人子。耶稣明明地说这话，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时距离耶稣钉十字架还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耶稣想让门徒们明白，现在是主耶稣钉十复十架的时候了。从此主不断地预言自己要受难，并第三天复活。马可福音9章31节，耶稣他就第二次预言自己将要被杀。马可福音10章33-34节，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被杀。耶稣开始不断地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过三天复活。我们看到此时彼得他听了耶稣的话有什么反应呢？彼得他就拉着耶稣劝他。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6章22节，彼得劝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他好像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这事必不会发生。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之前不久，彼得因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但现在彼得却被耶稣斥责为撒旦，彼得为什么拉着耶稣不让他受苦受难呢？因为彼得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觉得耶稣是政治性、军事性的弥赛亚，要带领门徒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当时其他的门徒也是有同样的认识。约翰和雅各希望将来耶稣来德国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当耶稣作王的时候，能和耶稣一同得荣耀，而不愿意面对逼迫，不愿意为主受苦。耶稣能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能使水变酒，门徒跟着耶稣有吃有喝，连风和海都听耶稣的，他们就等着耶稣做完后自己也能坐在高位，多么的荣耀。门徒们想要的还是世界上的成功，还是要想往上爬，坐在高位。可当耶稣说自己必须要受苦被杀时，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不要去死。门徒们心想，我们跟随的主怎么能死呢？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要和你一起死呢？那我们跟随你还有什么意义呢？耶稣预言自己的死，这和他们心中的期待完全的相反。实际上耶稣不是门徒们所期待的可以打败罗马统治者并且建立一个新的犹太王国的政治军事领袖，反之，正如以赛亚书53章描述的，他无家型美容，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整本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在讲耶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他从高天道成肉身，从至高的大君王、上帝的儿子降卑成为一个奴仆，他不是从高天降卑啊来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我们。他来不是为了享受别人的服侍，不是来贪图安逸舒适的，而是谦卑的来服侍我们，为门徒洗脚，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他不是啊往上爬想要自己做王，而是从高天降卑来服侍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父同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地上是一个为我们受苦的仆人。32节，当彼得拉着劝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钉十字架的时候，33节，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不想耶稣受苦，不想耶稣被杀，因为彼得他自己不愿为主受苦，他想贪图安逸舒服，他想将来耶稣做完的时候自己也能坐在高位，得到世界上的成功。这是撒旦的本性，这是出于肉体的私欲。 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看第二点，舍己的十字架道路。34节，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不仅预言自己要死，还说凡跟随他的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说明跟随受苦的主是一条受苦舍己的十字架道路。在当时被钉十字架的刑罚是最可怕最残忍的死刑了，而且钉十字架是最羞辱的方式。旧约里面也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在行刑前被定死罪的死刑犯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往行刑之地，遭世人唾弃。背十字架意味着被世人弃绝，遭羞辱，受苦，以及受死。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愿为主的缘故受苦和受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被世人弃绝，受羞辱，受苦，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跟随耶稣的十字架道路，不是被人接纳、荣耀、舒服、安全、通往成功的平坦大道。相反，十字架道路是被世人弃绝、羞辱、受苦，甚至会为主殉道的崎岖小路。为什么跟随耶稣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下面就给出了原因。3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救自己生命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12章25节里面写道：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救自己生命的意思就是，在今生爱护自己的生命，想要一生为自己而活，想荣耀自己，贪图安逸舒服，不愿舍己跟随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将会丧掉永远的生命，你会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相反，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意思是，如果你的人生是为耶稣基督和福音而活的话，你愿意舍己跟随主，可能因着耶稣和福音的缘故，你会失去生命，但你却拥有了那永远的生命。你可能会为着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受苦，甚至受死，但比起那永生来讲，这是值得的。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为了得着基督，他丢弃万事，甚至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屡次面对生命的危险，受困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被又饥又渴，多次不得睡，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看到保罗，他愿意为主和福音的缘故丧掉自己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里用了夸张的手法， 我们不可能赚得全世界。就算我们赚得了全世界，如果最后还是下地狱的话，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非常不值得。37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就算赚得全世界，也不能换取永生。许多人花毕生的时间寻找快乐，但如果把快乐建立在地位、权力和物质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世界上的成功和个人的舒适安逸上，最后我们将会一无所有。无论我们在世上拥有什么，都只是暂时的，不能换取我们的灵魂的得救。你为要得到世界上的成功而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你可能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这个快乐是打双引号的。不过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是空虚徒劳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苹果之父乔布斯，他看起来很成功，他1985年就获得了里根总统给他颁布的国家级技术勋章，他也被评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乔布斯活着的时候，身价据说有83亿美元。他设计的苹果手机也是风靡全球。乔布斯是真正的工作狂，他对产品追求极致的完美。他设计的苹果手机是非常的受人欢迎。他经常会工作到凌晨。乔布斯传的作者埃萨克森，他说，乔布斯在临死前一天还在工作，他把工作当成了偶像。乔布斯看起来是赚得了全世界，获得了世界上的成功，但他的私生活很糜烂，他不仅有吸毒的问题，还有诚信和道德的问题。他23岁就与大学同居女友，和女友同居，生下私生子丽莎。他还曾一度否认丽莎是自己的女儿。乔布斯只活了56岁。乔布斯看起来获得了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但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讲到末日的审判。如果我们拒绝耶稣，以福音为耻，随从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与自己的私欲妥协，贪图肉体的舒适安逸，不愿为主受苦，跟随主的话，在耶稣荣耀里降临审判万人的时候，我们将被弃绝，与神的国无份，我们就要被扔进硫磺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总结一下，为什么跟随耶稣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定会为主受苦呢？因为跟随耶稣的道路本来就是一条舍己受苦的十字架道路。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与世俗为友、不用付代价的路，想得到世界上的成功、自己得荣耀、舒服安逸的道路；还有一条就是被世界弃绝、羞辱、受苦、舍己的十字架道路。 如果我们选择第一条与世俗为友的道路，我们就不用付任何的代价，不用为主受苦。但这条道路是通向地狱的。如果我们选择跟随主，这是一条要付代价的十字架道路，因为这是一条小路，进的是窄门。耶稣也说，我喝的苦杯你们也要喝。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在等待着他。这十字架是上帝预先就指派给他的。腓立比书1:29写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耶稣也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肯定会遭到世界的逼迫，会为主受苦，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敌对基督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如果你与世俗为友，那你就不用为主受苦，但你却丧掉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一定会为主受苦，但你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我们不是靠为主受苦来自我救赎，不是靠受苦来称义，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苦，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倾倒了生命。我们现在为主受苦，为主付上代价，是因耶稣的爱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感恩。耶稣如此爱我们，爱到死的地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了出来。我们现在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受苦，是因耶稣的爱而生发出的感恩。为主受苦是与耶稣联合的一个表现，是与耶稣联合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的主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如果你还没有为主受苦，说明你也没有与耶稣联合，你还没有耶稣的生命，你也不可能与耶稣一同复活得荣耀。当你有了圣灵的内住，与耶稣联合了，那你必然会与耶稣的受苦和受死联合。我们被圣灵重生后，借着圣灵与耶稣联合了，与耶稣联合意味着我们与耶稣的受苦、受死以及复活联合，受苦也成为了一种享受，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更深的与受苦的主联合。受苦让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更加紧密，可以让我们更加经历到耶稣的同在。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被扔进火窑里时候，主耶稣特别的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毫发无损。当我们舍己与耶稣更加紧密的联合的时候，我们还能欢欢喜喜的为主受苦，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耶稣是我们的至宝，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保罗他得着了基督，看万事如同粪土。我们得着了基督，为他受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彼得说，与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欢喜，不要羞耻，倒要把荣耀归给神。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认为基督徒多受苦难，反而加添他们在主里的喜乐，因为受苦能让我们与耶稣更加的紧密的联合，更加的能经历耶稣的同在。有了耶稣，我们还担心惧怕什么呢？有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斯提凡在快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众人正用石头砸司提反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他又跪下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司提反连死亡也不惧怕，因为司提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司提反满得神的恩惠和圣灵的能力。当他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受苦殉道的时候，同样受苦的主耶稣更加完美的与司提反同在联合，司提反更加被神的灵充满，他更加能看到神的荣耀。一名真正跟随主的人，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肯定是要与耶稣的受苦有份，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保罗认识基督后，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为主受苦，这是只有真正跟随主与主联合的人才能享有的祝福和特权，是神在恩典中给我们的赏赐。耶稣基督也亲自与受苦的圣徒认同。保罗说，我们为基督多受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当我们为主受苦，舍己跟随主的时候，就越与耶稣受苦受死的形状联合，越能感受到耶稣的同在，让我们越靠近耶稣，从而靠着耶稣得安慰和力量，让我们能更加的经历上帝的爱。三年前，我在教会学校里做夏令营的生活老师，在这之前我也没有带过孩子，当时我还没有结婚。我当时想，这是一次很好操练自己的机会，于是我就报名了。后来发现带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老师不光要带孩子们早上灵修、吃饭、洗澡，晚上还要和他们睡在一起。我家离学校也就6公里的路程，我心里是很想回家睡觉的，毕竟在家里面睡得很舒服，和孩子们睡却只能睡在地上，而且还没有枕头和被子。晚上的时候，孩子们一会儿这个想上厕所，一会儿他们就会问我，我可以去上厕所吗？一会儿那个孩子他说肚子疼，还有孩子想家一直在哭。那个星期我就没有睡了一个安稳觉。当时心想，如果这样下去，让我要连续一个月带十几二十个孩子，那我不就得累垮。但还好只有一个礼拜，我就对自己说，坚持一下吧。后来发现靠自己的意志来坚持太苦了，心里一点也不喜乐。我发现自己心中没有爱，也没有力量。我就默默地祷告，来默想主耶稣对我的爱。当时我自己灵修就读到路加福音9章58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就默想到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居然睡觉也和我一样没有枕头。想到耶稣基督那舍己的爱，我就喜乐了。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耶稣具有神荣耀很荣耀的权柄和地位，并受天使的敬拜，但耶稣却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取了肉身，反倒虚己成为了一个人。 耶稣不只是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还降生在肮脏的马槽，没有床给他睡，也没有衣服穿，只用一层布裹着。耶稣成为了世上最底层、最卑微的奴仆，他从至高的大君王成为了最底层的奴仆。耶稣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放弃了天上的荣耀，舍弃了天上无比崇高的地位，放弃天上的舒适安逸。除此以外，他还遭到同乡人的嘲笑、讥讽，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拿但业也瞧不起耶稣，对耶稣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耶稣遭人厌弃、嘲笑、被弃绝，他为我们受了许多的苦。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时我就心想，最大的君王来服侍我，最小的、这样不配的罪人，我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我现在不就是在与耶稣更深的联合吗？当我去服侍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能体会耶稣大的服侍来服侍小的他的心肠，我就能越来越体会耶稣也没有枕头睡觉的困苦，我越来越感受到耶稣那长阔高深的爱。耶稣求父赦免我们这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小孩子虽然很调皮，不太听话，但还不至于把我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内心就释放了，我发现原来自己心中有贪图舒适安逸、不愿为主受苦的偶像。我想回家能睡得舒服，我想回家能安安静静的看书，安静的准备讲道。我不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于是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舍己的爱来充满我，求圣灵每天充满我，让我能用耶稣的爱来带孩子们。跟随耶稣意味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被世界弃绝，遭羞辱、受苦，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受苦是真正做门徒的标记，受苦也是与基督联合之后必然的结果。马丁·路德把受苦作为真正教会的标志，他把教会定义为为了福音而受迫害和殉道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我们拒绝背十字架，我们拒绝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加给我们的苦难，那我们就失去了与基督的联合，并不再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正的跟随了主吗？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了吗？你为主受苦了吗？还是你认为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了，不会遇到苦难了？我承认，只做一名挂名基督徒，几乎不用付什么代价。你只要每个主日花几个小时做做礼拜，一周之内道德上说得过去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什么舍己和自我牺牲，也不用为主受苦。迪马不愿为主受苦，贪图安逸，追求世界的成功。迪马离弃了福音，离弃了基督，离弃了天堂。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他不愿为主受苦，放弃了信仰，回到了世界。那个青年财主也不愿为主受苦，他不愿意为主失去产业，贪图肉体的舒适安逸，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不愿把自己的产业分给穷人，不愿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他想要救自己的生命，结果放掉了生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迪马和那个青年财主一样，还贪爱这个世界，心里还有舒适安逸和追求成功，世界上成功的偶像呢？耶稣说，若又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让我们要弃绝个人的舒适安逸、享乐、世界的成功，甚至自己的生命来跟随他。主呼召我们过一个舍己、降服、受苦和牺牲的生活。这条舍己、受苦的十字架道路，有耶稣的同在，我们不惧怕。相反，我们内心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追求的不就是与耶稣更深的联合吗？我们有了耶稣，还怕什么呢？当我们被圣灵重生后，为主受苦、舍己、走十字架道路，是更深与主联合的一种表现。因为耶稣在地上33年走的，就是这条舍己、受苦的十字架道路。当我们越舍己、越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耶稣仆人的样式，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复活，得荣耀。马可福音8章31节，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罪人当中，服侍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爱我们。本来是因为应该是我们必须受许多的苦，被神弃绝，并且被杀，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了。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身上都有了罪，我们要为罪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地狱的刑罚。但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咒诅，他替我们遭人弃绝、受羞辱、受苦、流出宝血、遭受地狱的刑罚。耶稣第3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灵能与他的受苦、受死、复活联合。我们借着圣灵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如今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都是公主和王子了。神把耶稣升为了至高，我们与耶稣联合，神也把我们升为了至高。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的身份多么的尊贵。如果我们还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还想往上爬，只想受人的拥戴和服侍，贪图肉体的舒适安逸，不愿为主受苦，不愿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说明我们还没有相信福音，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因为这是撒旦的本性。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已经与耶稣一同升上了高天，耶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满足喜乐，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得到了耶稣就有得到了万有，耶稣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主受苦、舍己跟随主吗？现在的羞耻、受苦与将来永恒的荣耀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但和那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与神同在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相比，全世界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当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不相信耶稣的人、贪图安逸和世界成功的人，都要如此灭亡。 但那些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与耶稣的受苦联合的人，要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你还记得2017年为主殉道的两个90后中国年轻人吗？他们是在巴基斯坦宣教的两个宣教士，后来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其中弟兄叫李新恒，24岁，其中姊妹叫孟丽丝，26岁。孟丽丝姊妹在去巴基斯坦前，她与附近村庄的一个弟兄相识相爱有4年了。因为孟丽丝姊妹想在结婚前多为主耶稣做工，而且她对中东宣教非常的有负担。她和男朋友说好，等她在巴基斯坦宣教1年之后就回国结婚。当时孟丽丝妈妈，她的妈妈就劝她结婚之后再娶。孟丽丝却说，结婚之后被事务缠身，可能以后就去不了了。孟丽丝姊妹当时只有26岁，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当时看到她的照片，她梳着整齐的刘海，一双大大的眼睛，面带着微笑，就像我们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姊妹。她放弃了家乡舒适安逸的生活，愿意去巴基斯坦这么危险的地方宣教，为主摆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主受苦，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她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她的生命与主耶稣联合了。他已经得到了永生，所以孟丽丝姊妹愿意完全摆上自己，为主付上了婚姻的代价，付上了家庭的代价，甚至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他在微信上的个人签名这样写道：“一个生命的摆上，可以换来一个民族的复兴，我想那也足以了。”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凡为耶稣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舍己为主受苦何等的难，但舍己为主受苦又是何等的美。当我们越来越愿意舍己为主受苦，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与耶稣联合的也就越紧密，我们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看到神的荣耀，越来越享受神。为主受苦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这是跟随主的十字架道路，是一条通往永生荣耀的道路。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仍旧在想怎样赚得全世界，得到世界上的成功吗？你还想一手抓基督，一手抓世界吗？你还在拼命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吗？你还在为了工作赚更多的钱，每天加班加点，甚至主日也经常加班，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礼拜吗？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你主动向身边的人传福音了吗？你以福音为耻吗？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已经放暑假的学生们，你愿意放弃自己的舒适安逸，在暑假殷勤的服侍主吗？ 在读神学的神学生们，你做好了为了主和福音的缘故受苦、遭羞辱、受逼迫的准备了吗？让我们除去内心舒适安逸、追求在世界上成功的偶像吧，让我们与耶稣基督更深的联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吧。耶稣是我们的满足、喜乐和安慰，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让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内心有贪图舒适安逸和追求世界上成功的偶像，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内心当中的偶像，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安逸，单单的爱你，不爱这个世界，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因为受苦也是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的一种表现。当我们愿意舍己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越来越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为主受苦，都愿意因着耶稣的爱而为主受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